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共军升高威胁，拜登与国安团队讨论印太局势，
佩洛西发布声明，中共无法阻止世界领袖造访台湾，
美国国会批准瑞典芬兰加入北约，
白宫宣布拜登将在8月9号签署芯片法案，加强与中共竞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当局周三说，俄军已经增设了一支打击部队，攻击目标将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夫洛地区，同时警告俄军可能在乌南展开新一波进攻。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拿下了乌克兰南部的大片土地，基辅当局也誓言将发动反攻。周二宣布，已经在俄军占领的赫尔松地区重新夺回了53个村落。路透社指出，乌克兰南方军事指挥部在例行更新的南部战况中，形容局势紧张，说俄罗斯2号已经沿前线发动攻击。出战钢铁的克里夫洛是泽连斯基从小长大的家乡，当地距离南部前线只有大约50公里。乌军南部指挥部提到，俄罗斯已经开始在克里夫洛方向成立一个打击小组，很有可能后续准备反攻，已经把范围拓展到赫尔松州的行政边界。另一方面，俄军正在仔细检查当地的地下室，预计会转为存放军事装备的防空洞。
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委员会原定于周三审理的台湾政策法案，当天稍早以主席必须参与院会事宜为由决定延期。由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刚刚结束访问台湾，正值局势紧绷，法案延期的时间点引起了想象空间。根据美国国会季刊报道，法案审议之所以延期，主要是因为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最后一刻成功的让全体议员同意在当天院会优先推动就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组织的议案。至于台湾政策法案会延期到何时审理，参院外委会告诉记者，希望能在8月休会完的首场业务会议中审议。这项法案最早曾在上个月排上了参院外委会的议程，但是因为共和党人需要更多时间检阅，当时未能被推进。这项台湾政策法案长达107页，集结了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涉台法案重点，如果获得通过，将能一次性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位领域提升美台关系，因此这项法案备受关注。
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两岸情势紧张之际，拜登总统昨天上午召开国安团队的通讯会议，以讨论印太地区局势。拜登总统3号通过推特说，上午已经和国安团队通话，讨论广泛的优先事项，包括支持自由的开放印太区域以及持续支持乌克兰。拜登日前确诊 COVID-19 病毒，经治疗后恢复状况良好，但日前筛检仍然呈阳性，至今已经一连5天筛检结果都是阳性，目前还在白宫隔离。而佩洛西于台北时间2号晚上率团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当局已经连日多次出言恐吓，并在台海周围举行多达6场的军事演习，造成区域紧张局势升高。不仅如此，北京也宣布多项禁令，禁止100多项的台湾商品进口。对于共军的大规模军演，白宫周三再次公开喊话，重申美国政策不变，美方不会乐见危机的发生。
在中共当局加紧在印太地区海上活动之际，美国和印尼周三开始在苏门答腊岛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并有其他伙伴国家第一次参与，标志这些国家更紧密的军事关系。据美联社报道，来自美国、印尼、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的5000多名军人参加了今年的联合演习，其中美国和印尼各派出大约2000名军人。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参与这次演习，称演习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前景，以及与这一地区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安全及贸易关系。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声明说，持续到8月14号的演习将强化互操作性、能力、互信及合作，支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近期曾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7月24号在印尼访问时说，中共军队在过去5年已经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印尼也表达过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印尼200海里经济区内不断侵蚀印尼利益的担忧。
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大约12:30，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沃洛斯基的坐车在印第安纳州和另一辆车迎面相撞，造成沃洛斯基重伤身亡，享年58岁。据印第安纳州阿克哈特郡警长办公室指出，当天中午12:30左右，州内高速公路有一辆车跨越中线，正面撞上沃洛斯基搭乘的休旅车，休旅车内共有3人身亡，这3人分别是58岁的沃洛斯基、28岁的联络室主任汤姆森和27岁的地区经理波兹。当局表示，另一辆车的女性驾驶同样丧生。在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服务的沃洛斯基2012年首次当选印第安纳州联邦众议员，过去曾在印第安纳州议会服务6年，也曾经以传教士的身份跟丈夫在罗马尼亚待了4年，还在印州南本德担任过电视台的新闻记者。拜登总统和正在亚洲访问的议长佩洛西闻讯后都已表达哀悼之意，同时佩洛西已经下令国会大楼降半旗以表示哀悼。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周三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升息，直到看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通胀正在下降。这位美联储官员表示，随着美联储继续与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通胀水平抗衡，他预计今年的利率将再增加 1.5 个百分点左右。布拉德在接受 CNBC 访问时说，利率可能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才能获得证据证明通胀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在扭转，同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走低，而不是闪现式的走低。他这种持续升息的论调与本周其他美联储官员的说法是一致的，包括克利夫兰行长梅斯特、芝加哥行长埃文斯和旧金山行长戴利。他们周二都表示，对抗通胀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不过布拉德强调说，现在还不是经济衰退，即使就业成长可能会放缓至长期趋势，但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应该会保持稳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拜登将于8月9号签署芯片法案，加强与中共竞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三向推特交易顾问高盛和摩根大通寻求相关信息，以判断他们在马斯克与推特谈判期间是如何引导推特的。根据特拉华州横滨法院的文件，马斯克的律师希望两家银行交出有关讨论收购推特交易和分析推特财务状况的文件和通讯。此外，马斯克还要求他们提供其他潜在收购方的相关信息，包括这两家投行与马斯克以外的潜在收购方的谈判细节。在此之前，推特已经向马斯克的交易顾问，包括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发出数十张民事传票，要求他们提供相关信息，以便找寻证据证明马斯克曾试图破坏融资计划。
中国短影音社群平台抖音今年行销全球，尤其疫情期间更让大量年轻男女沉迷其中，但近期传出不少人因此产生不明神经疾病。澳洲新闻网近日报道，全球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身体会突然出现抽搐反应，同时伴随着无法控制的怒骂他人、大吼大叫、说出无意义的词语或者做出粗鲁的行为。14岁的澳洲少女托兹洛就是其中的一名患者。澳洲医学专家说，很多青少年在疫情期间更依赖抖音，进而产生孤独、不安、焦虑和压力，意外诱发这种类似妥瑞氏症的神经系统疾病。全球可能有高达几十万名的青少年仍然深陷来自社交媒体的神经系统疾病之苦。
脸书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周三请求法官强制照片分享应用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提供一些必要的数据，以帮助 Meta 抵御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 Meta 垄断个人社交网络服务的诉讼。 Meta 表示，他在五个多月前向 Snap 发出了数据索取请求，所要的数据包括 Snap 用户数量以及用户在 Snapchat 应用程序上花费的时间，这些数据有助于评估 Meta 的市场份额。 Meta 在法庭文件中称，经过数个月的延迟， Snap 拒绝提供 Meta 要求的绝大多数文件，例如拒绝提供有关市场竞争方面的关键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是 Meta 案件的一个关键问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白宫周三表示，拜登总统将于下周二签署国会近期通过的芯片法案。外界分析，随着芯片法案成为法律，包括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科技企业将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投资。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三发表的声明指出，拜登总统将于8月9号在白宫玫瑰花园的一场仪式上将芯片法案签署为法律。这项国会上周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意在缓解影响各层面的晶片持续短缺情况，包括汽车、武器、洗衣机及电子游戏等，并将拨款520亿美元支持美国的先进芯片制造，其中包含一些护栏机制，禁止联邦资金接受者在十年内扩大或升级在中国的先进芯片产能。对此，《金融时报》周三指出，据熟悉两家公司观点的人士称，芯片法案中的规定导致三星和 SK 海力士会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一位韩国高级官员补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对中国芯片制造的几项投资可能会被放弃。而韩国企业这些行动表明，华盛顿鼓励领先芯片制造供应链从中国转向美国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果。首尔 SK 证券研究主管、韩国政府半导体政策顾问金英宇向《金融时报》说，法案中针对投资中国的护栏将加速韩国芯片制造商从中国转向美国。由于中美科技战，韩国公司一直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现在由于地缘政治风险，他们正在进一步向美国倾斜。金英宇补充道，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集团将在美国建造更多工厂，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设备和技术，他们无法大规模生产尖端芯片。因此，如果他们必须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美国。另一方面，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将限制28纳米以下芯片技术在华投资。彭博社报道，法案设置28纳米的静态限制，意味着补贴接受者不能在中国生产任何比这一尺寸更小、更先进的芯片。28纳米芯片技术是几代人之前的远低于最尖端的半导体技术，但它们仍然被广泛应用于包括汽车和智能手机在内的产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参议员3号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决议案，以进一步加强这个军事集团的实力，并向深陷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表明了美国国会在对待这场战争上的团结立场。请听报道。
美国参议院周三以95-1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了北约成员国于7月5号签署的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议定书。参议院民主党党团的每一位成员和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投了支持票，只有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投了反对票。他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美国应该专注于遏制中共，而不是扩大北约。霍利投票前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向欧洲派遣更多的部队和资源来保卫新的盟友，我们就不能加强我们在太平洋的威慑态势，这是底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将本决议视为其首要任务之一。他在5月作为美国国会代表团的议员访问了瑞典和芬兰，该代表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借此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莫斯科已再三警告这两个北欧国家不要加入北约。北约30个成员国是在上个月签署协议书，批准芬兰和瑞典正式入盟，接下来由各成员国的国会通过协议，北约就可以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大的扩张行动。入盟协议书的签署意味着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将可以开始参与北约会议，并获得更多情报，但必须等到协议书获得所有30成员国国会批准，这两国才能获得北约第五条款的保护。第五条款明定，对北约一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对全体成员国发动攻击。尽管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已经批准，但这项批准行动仍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周三结束访问台湾后发表书面声明，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表示中共阻挠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但是无法阻止世界领导人访问台湾。请听报道。
佩洛西议长办公室在发表地点标注为台湾台北的新闻稿中公布了这份声明。佩洛西在声明中说，他所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应被视为美国支持台湾的一个强有力的声明。他赞扬台湾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开放的地方之一，是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盟友，是经济活力的全球领袖，是民主治理的典范。声明中说，台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盟友，经济活力的全球领导者和民主治理的典范。在我们的访问期间，我们强调了台湾在这三个重要优先事项上的许多成功之处。在安全方面，我们重申国会将持续致力于协助台湾在面临侵略时捍卫其自由。在经济方面，我们传达了我们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将如何大力地强化我们双方的经济，并表达了我们对21世纪贸易框架的支持。在治理方面，我们恭贺他们针对全球疫情大流行做出世界最佳之一的强大应对措施。我们将就双方的优先事项继续合作，包括合作对抗气候危机，这对于我们的共同安全、经济成长和履行对后代子孙的责任至关重要。佩洛西说，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台湾无法参与国际活动，但是他在声明中说，虽然他们也许会阻止台湾派遣领导人出席全球论坛，但他们无法阻止世界领导人或任何人前往台湾。佩洛西是25年来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级别的民选官员，他的台湾之行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佩洛西星期三在声明中说，在我们继续支持捍卫民主、反对该地区和世界的专制之际，美国与台湾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G7 外长联合声明，呼吁确保台海和平，台湾加强防备应对中共军演。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欧代表齐赴维也纳与伊朗展开新一轮核谈判。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开始南太之行，抗衡中共影响力。
G7 外长联合声明，呼吁确保台海和平，台湾加强防备应对中共军演。
联合国批石油天然气公司从俄乌战争及能源危机中牟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欧盟的伊朗核谈判代表3号表示， 他们正在前往维也纳与德黑兰的代表会谈，继续寻求挽救伊朗核协议。法新社报道，美方和伊朗谈判的特使马莱在推特宣布前往奥地利。此前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已经焦灼了几个月，欧盟核能特使莫拉也前往维也纳，他发推文说，此行是为了重新落实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也就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的核子协议。伊朗对这次会谈表示乐观，三号宣布将特派由巴格瑞领军的代表团作为伊朗争取解除严厉制裁政策的一环。美国在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二号警告，伊朗的核子计划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雄心和能力与日俱增。
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阿塞拜疆境内纳卡地区爆发的新一波血腥冲突高度关切。法新社报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争议不断的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一波冲突造成三名士兵死亡。阿塞拜疆当局表示，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数个战略高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三号晚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高度关切并密切注意纳卡地区激烈冲突的相关报道，包括伤亡人数的消息。美国呼吁立即采取行动缓解紧张局势，避免冲突愈演愈烈。欧盟也呼吁立即停战。俄罗斯则指责阿塞拜疆违反脆弱的停火协议。2020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交战6周，最后在俄罗斯的斡旋下签署了停火协议。普莱斯在声明中呼吁，所有与纳卡地区冲突有关或由其引起的问题能借由协商全面性和持续性方式获得解决。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依国际法属阿塞拜疆，但人口以亚美尼亚人为主。长期对立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了争夺纳卡地区，曾在1990年代及2020年交战。
全球正在努力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呼吁各国对赚取暴利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征税。CNBC 报道，古特雷斯在国际论坛的一次演讲中说，石油天然气公司在穷困的民众和社区的支持下，从这场能源危机中赚取创纪录的利润，这样的行为不道德。他呼吁所有政府对这些超额利润征税，并且运用这笔资金帮助最弱势的民众度过艰难的时刻。古特雷斯说，每个国家都是这场能源危机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发动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已经超越刚萌芽的能源危机，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和债务严重恶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古特雷斯警告，很多深陷债务无法获得融资并努力从疫情大流行中复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濒临崩溃。他补充说，目前已经看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浪潮的警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逃过一劫。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四号飞抵韩国，韩国总统尹锡悦先前以夏季休假为由不会与佩洛西会面，引发外界的批评。根据韩国媒体纽西斯通讯社的报道，尹锡悦已于今天下午2:30与佩洛西通话，时间长达40分钟。在电话中，双方就外交、国防、科技合作、女权、气候变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尹锡悦向佩洛西表示，韩国将与美国密切合作，维护与拜登总统承诺的全球战略联盟。佩洛西则感谢尹锡悦愿意在假期中抽出时间对话。他与尹锡悦都强调，美国与韩国未来将持续捍卫印太自由秩序。另外，佩洛西今天造访位于韩国半岛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域。尹锡悦称，此举将是美国与韩国对朝鲜具强力威慑的象征。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启程前往南太平洋地区访问，本着伙伴和朋友的精神，同南太地区的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接触。观察人士说，这次访问是拜登政府为反击中国在这个地区日益扩大影响力所做的最新努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谢尔曼在8月3号到9号出访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声明说，在访问所罗门群岛期间，谢尔曼将会会见总理索加瓦雷，并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以强调美国和所罗门群岛持久的关系。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跟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引发了周边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盟友美国的强烈担忧。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多次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那里设立军事基地。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斯也说，他会和盟友一起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谢尔曼在这次南太之旅中将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跟那里的高级官员们就地区安全挑战举行磋商。
今年春季，美联储加速升息对抗通胀，此举让南亚的股牌倒塌，当地通胀持续飙升，货币贬值，外汇存底消散。巴基斯坦的货币卢比已经跌至历史的新低，在国际金融协会追踪的国家中表现最差，主权债务评级处于垃圾。孟加拉国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寻求优先贷款。斯里兰卡在燃料短缺和政府管理不善的广泛抗议中，原政府被推翻，目前还没有满足国际货币基金提供新援助的条件。彭博社报道，1997年7月份，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点燃了一场金融风暴。这场金融风暴迅速扩散至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非营利组织卡伦达斯帕克斯坦风险长何比汉认为，今年夏天经济和政治动荡正在扰乱南亚，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恐怕将再次出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G7 外长联合声明，呼吁确保台海和平，台湾加强防备应对中共军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2号发布由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下一个星系图像，它是由一个车轮状星系和两个螺旋星系所组成，十分的艳丽。 NASA 指出，其实星系呈现车轮状样态并不常见，这是两个星系间高速碰撞后所呈现的结果。这次公布的星系称作是车轮星系，坐落在5亿光年的雕刻座位置，并且据科学家推论，星系呈现车轮状的形成原因在于大小星系之间的高速冲撞。 NASA 表示，他们推论车轮星系原先在被撞击之前是棒状星系，在冲撞之后，这个星系则呈现出双环形态，包含一个明亮的内环和色彩较丰富的外环。
近期，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通过第一个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设计认证申请，NuScale Power 有望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建制新型小型模组核电的厂商。这是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自1974年成立以来批准的第七个设计。而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顾名思义，就是指小型且模组化的核反应炉。按照 NuScale 的设计，可以在工厂大规模制造清水反应炉，最后再运送到电厂厂址，以相对快速和轻松方式打造核电厂。预计第一个 NuScale 小型模组化核能发电厂将于2029年开始发电，在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的六个反应炉将在2030年上线，总容量约462兆瓦，其中电力公司已经完成大部分40年的购电合约。
2018年，特斯拉推出了行销计划，如果车主介绍新买主购车，可与新车主分享 Supercharge 充电额度，旧的车主可以根据成功推荐的人数有不同的奖励，奖励之一就是将车主照片送上太空。网站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将趁 SpaceX 和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合作的月球轨道飞行任务，把车主的照片一并送上太空。 SpaceX 将在今天为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发射探路者月球轨道飞行器，届时曾参与特斯拉推荐计划的大约3万名车主的照片将以马赛克制成大型照片，再以镭射蚀刻刻在铝板上，随火箭发射到太空。照片的数位版已上传到了官网，参加的人都能自行下载。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的威胁，成功访问了台湾。世界多国关注美中台三方紧张局势。中共宣布4号到7号在台湾周围多处实施军演。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国外长3号发布联合声明，关注中共的威吓行动，呼吁确保台海和平稳定。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3号发布联合声明，特别关切中共恐导致局势升高的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强调以访问行程为借口在台湾海峡发动具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毫无道理。英、美、法、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的外交部长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透过声明重申，将致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台湾与其他区域的和平稳定。联合声明指出，各国议员在国际间旅行访问符合常规和惯例，中共推升局势的响应恐导致区域更加紧张和不稳定。这期各国外长呼吁中共勿企图借由武力单方面改变区域现状，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分歧。各国的一中政策及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不变。联合声明在结尾重申各国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承诺，并鼓励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展现自制，确保行动透明，并保持沟通畅通，以避免误解。佩洛西2号率团抵达台湾访问，中共随后于当晚宣布4号到7号进行为期3天的军事演习。四方包围的形势如同对台湾东西南北海空域形成了一个封锁圈。中华民国国防部3号表示，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违反了联合国规则，侵犯了台湾的领空，等于是对台湾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指出，不管佩洛西有没有来台湾，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野心从未停止过。王定宇表示，针对中共所宣称的这次演习，台湾已做好了准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北京时间8月3号傍晚7点，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突破历史性的4亿人。当天，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部所在的纽约法拉盛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并庆贺中国人即将迎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请听报道。
北京时间8月3号下午7点，由《九评共产党》一书引发的历史性三退大潮，历经近18年，已突破4亿人勇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里程碑。当天，退党义工、社会正义人士、社区领袖和现场公开退党人士等数百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部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集会发言者包括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人权大律师叶宁、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等人。发言者回顾退党运动的历程，指出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组织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18年来，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的共同努力下，劝退了四亿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发言指出，退党大潮正在歼灭中共的进行时中，呼吁更多的中华儿女抓紧时间抹去毒誓退党自救。他指出，1991年12月26号貌似强大的共产苏联解体令世界震惊，而四亿勇士三退、中共倒台或许在顷刻之间。处在政协大战历史大戏中的我们将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真正的新中国。叶宁律师说，三退还有一个特别伟大之处，苏共解体后1991年在莫斯科红场，苏共的党政堆得像山一样高，人们用一把大火把共产党的党政烧掉了，或像是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也都是在反人类的罪犯被推翻之后进行的。但是当今的三退大潮是共产党还在残害老百姓的情况下所进行，这是非常了不起和史无前例的。叶宁说， 在退党浪潮中，退党是用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我们大家在有生之年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垮台，以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法轮功学员的兴起。汪志远博士说，法轮功修炼者在自身遭受中共酷刑虐杀等无名苦难中，在随时面临被剥夺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历尽艰辛万险，呼唤良知，劝人三退，摆脱邪恶，这完全是为他人着想的大善大勇之举。因此他赞扬法轮功学员才是真正的英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